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今天我们要查考约翰福音19章28到30节。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沾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在这里，约翰很仔细地告诉我们，圣经中的预言已经应验了。在旧约有些经文和主耶稣的受难有密切的关系，譬如说诗篇22篇以及创世纪22章以及以赛亚书53章还有利未记16章等等，都是跟耶稣的受难有密切的关系啊。比如诗篇22篇、创世纪22章、以赛亚书53章、利未记16章，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有28个预言应验了，应验了旧约的预言有28个。主耶稣说我渴了，是应验诗篇69篇21节的预言。耶稣说成了，到底成了什么事了？怎么成了？就是指你我的救恩，神的救赎恩典已经成就在耶稣的身上了。当主耶稣向天父报告的时候，他会说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这个是在约翰福音17章第4节，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接着我们看约翰福音19章31到37节，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免得失手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定的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唯有一个兵丁拿枪砸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经上又有一句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砸的人。这是约翰福音19章31到37节。约翰所提到的第一个预言已经应验了，这个预言就是说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这个是应验诗篇34篇20节所说的。第二个预言还没有应验，这个第二个预言就是说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砸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这是在撒加利亚书，旧约撒加利亚书12章第10节的预言，预言说耶稣被砸了。这部分的预言就是已经应验了，但是撒加利亚还说主耶稣还会再来，有一天第二次的再来，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就必会仰望这位他们所砸的主，他们必要为他悲哀。我们正在查考福音书中的一个最伟大的一个历史的事实。那么我们说什么是福音呢？在哥林多前书15章第3、第4节这样说，保罗就下了一个定义，什么叫做福音？在哥林多前书15章3、4节所说的，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个就是福音的一个核心，最重要的一个事实，救恩是建立在这些事实上，以及建立在主耶稣基督他所为我们成就的事情上。听众朋友，你信他吗？你相信他，主耶稣为你钉在十字架上吗？他为你所做的一切你相信吗？当你相信主耶稣替你受苦，为你钉十字架，为了救赎你，如果你相信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你的福分。愿你有这样的肯定的相信，主耶稣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他要救赎我们。接着我们来看38到40节，这些事以后，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地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允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100金前来。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在这里我们看到处理主耶稣尸体的人都是很有名的人士，亚利马太人约瑟他是个财主，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他曾经夜里去见过耶稣，他们过去是主耶稣私下的暗中的门徒，现在他们第一次公开了他们的信仰。我们不应该苛责这两个人，他们一直是躲在幕后，现在这个时候主耶稣的门徒全都像羊羔一样，他们四处躲藏起来了，可是这两个人却公开了他们的信仰，他们站出来了。因为以色列民曾经居住过在埃及，有人认为他们懂得埃及人用香料裹尸体的一种完美的程序。在旧约圣经里面跟新约时代，神的百姓都相信人有一天身体会复活，就是圣经所说的，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复活的将是荣耀的身体。因此神的百姓很看重关于人的这个尸体，也好好的做尸体的保存。在习惯上他们会用身体一半重的香料来作为尸体的保存，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猜想，主耶稣的身体的重量大概有200磅左右。他们会先把身体涂上沉香和没药，然后用长长的细麻布把尸体就包裹起来，这样他们就把这个尸体可以封住，不要让尸体接触到空气。那么他们会先从一根手指开始做，然后包住所有的指头，然后接着是整个手背，然后接着整个身体，也就是说他们要把主耶稣的身体包裹起来，像所谓的木乃伊一样。这里约翰很明确地提到，他们是用细麻布加上香料包裹着主耶稣的尸体。因为对约翰来说这些细节是很重要的，他记载这些细节。在主耶稣复活的早晨，当约翰看见细麻布放在一旁，而主耶稣的身体已经不见了，约翰那个时候他就明白，也深信主耶稣已经复活了。接着我们看41、42节，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只因犹太人的预备日，又因那坟墓近，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啊，这段经文就说明了耶稣的门徒必须要很快的要进行这件事情，因为逾越节快要来了，他们涂香料的程序也许还没有全部的完成，因此逾越节一过，那些妇女们就又带了更多的香料来到坟墓那里，打算好好的来处理主耶稣的尸体。接着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20章，就记载到有关于主耶稣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一个重心，有人说得很好，我们不应该过度的强调耶稣基督的死亡，但是 我们也不应该过度的看清了有关于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状况，很多的神学的书籍或者教会的诗歌或者传道同工们的讲道，常常都是集中在基督的死亡方面。我们说到基督的复活，有时只有在复活节的时候才谈到，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注意到整个新约圣经所教导我们的讲道，从五旬节开始都是以耶稣基督的复活作为主题，以后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讲道传福音的一个主题。接着我们来看约翰福音20章第1节，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摩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的。这里说到七日的第一日，就是礼拜天，摩大拉的玛利亚就来到坟墓那里。安息日是什么时候改变的呢？有人认为我们应该用礼拜六作为安息日和敬拜的日子。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这个安息日敬拜的时间就改变了。主耶稣是在安息日死了，在礼拜天他就复活了。从此主的门徒信徒们就在七日的第一日聚集在一起。安息日是属于旧约的创造，一个旧的创造，神在创造天地万物之后，在安息日就第六天就安息了。现在主耶稣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成为了新造的人。五旬节那天是在星期日，也就是七日的第一天。今天我们敬拜神都在礼拜天啊，就第一日七天的第一天。身为福音书的最后一位作者约翰，他特别强调七日的第一日，讲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这个约翰福音这个作者约翰就强调主耶稣在七日的第一日从死里复活，为了让我们有很有条理的明白主耶稣复活的早晨所发生的事情啊。我自己现在要引用斯可福圣经的注释来说明一下，他怎么说明的呢？斯可福圣经里面说明，说到摩大拉的玛利亚、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和萨罗米这三名妇女早晨起身就往坟墓去，他们后面跟着其他的拿着香料的妇女。那这三个人他们发现坟墓的石头已经滚开了，摩大拉的玛利亚就跑去告诉门徒，这个记载在路加福音23章55节一直到24章9节，还有约翰福音20章12节。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走进坟墓，看见主的天使，这是在马太福音28章第2节。接着他往回走，和其他拿着香料的妇女们就碰面了。同一个时间，摩大拉的玛利亚就告诉彼得和约翰说，有人把主的身体从坟墓里面挪去了。于是他们就来到了坟墓，往里面看，然后他们看到了又离开了啊。这个是记载在约翰福音20章3到10节。之后摩大拉的玛利亚又转回来了，在坟墓外哭泣。他是先看到两位天使，又接着又看到主耶稣的显现。主耶稣就吩咐摩大拉的玛利亚去告诉门徒，这个是记载在约翰福音20章11到18节。之后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在同一个时间又碰到了拿香料的其他的妇女，他们就一起回到坟墓那里。他们在那里就看到两位天使，这个是记载在路加福音24章第4、第5节、马可福音16章第5节。他们也领受了天使所告诉他们的信息，他们就立刻回去找门徒，在路上就遇见了主耶稣。这是在记载在马太福音28章8到10节啊，以上的经文都记载主耶稣复活之后所发生的事情。那么我们看到摩大拉的玛利亚，就是主耶稣从他身上赶出七个鬼的妇人。有些圣经的老师认为他就是那一位用头发 擦用他头发来擦主耶稣脚的那位妇人，这个是一种猜测，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得到证实。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位妇人她是一位非常尊贵的妇人，她从来没有忘记主耶稣曾经医好了她的病。当她看见主耶稣的身体不见了，她就立刻跑去告诉约翰和彼得，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这一位主耶稣从她身上从赶出七个鬼的这位妇人，她是一位尊贵的妇人。接着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二十章第二节，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这里提到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就是指约翰，他一直这样来称呼他自己，他不用他自己的名字。除了犹大以外，每一个门徒都可以这样来称呼自己是神所爱的。今天听弟兄姊妹，你也可以称为你是主耶稣所爱的。犹大书二十一节这样说，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是的，要保守我们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因为你知道主耶稣爱你，主耶稣对你的爱他不会改变的。你我都可以像约翰一样称自己是主所爱的门徒。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是不是主所爱的门徒？我们可以称自己也是主耶稣所爱的门徒。在这里我们看见西门彼得和约翰他们在一起，很显然的，约翰已经接纳了彼得，因为彼得曾经否认主耶稣。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见其他的门徒听到彼得否认了主耶稣，他们就开始很排斥彼得。感谢神，当彼得需要有人接纳他的时候，约翰就接纳了彼得。约翰他的名另外一个外号，他叫的雷子，原来他的外号叫雷子。约翰变成一个爱的门徒。抹大拉的玛利亚没有想到主耶稣会复活，所以抹大拉的玛利亚他说，有人偷了主的身体。后来我们知道当时的宗教领袖就诬告是门徒偷了主耶稣的身体，但是玛利亚一开始也以为是，他认为是宗教领袖把主耶稣的身体偷掉的。所以我们知道当时的宗教领袖他们会付出很大的代价要想取得主耶稣的身体。接着我们来看第三第四节，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西门彼得和约翰也没有想到主耶稣会复活，他们可能以为玛利亚在摸黑当中看不清楚，他一看到石头滚开了就吓跑了，不然就是他走错了坟墓了。所以他们就急急忙忙地跑到坟墓那里去。听众朋友，你到坟墓去的时候也不会去找到活人吧？我们也不会到坟墓里去找活人，是不是？当他们快跑到坟墓去的时候，没有想到主耶稣果然复活了。他们以为他们去是找耶稣的身体。那门徒是谁呢？是就指约翰，他精力很充沛，他跑得比西门还要快，这个可以印证传统的说法，约翰就是门徒中比较年纪最轻的一位。接着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二十章第五节，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约翰一看他就相信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是先跑到的，他心里面存着敬畏神的心，他没有进去，他把头低下来，从石头凿出的小入口往里面看，他看到了，他已经知道有说服他的一个证据了，神竟然用这种方式来说服我们的人心，真是令人意料之外。约翰看见了细麻布还放在那里，他 但是主耶稣的身体已经不见了。接着我们看第六节，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西门彼得也跑过来了，这个时候他很安静，这个时候安静并不是他原来的特质，他直接进到坟墓里面去，他看见了细麻布和裹头巾。这里我们记得约瑟和尼哥底母是用细麻布包裹着主耶稣的身体，然后用沉香跟墨药封好的，沉香和墨药就像粘胶一样，粘得紧紧的一样，可以把尸体耶稣的身体整个把它牢牢地封住，细麻布也没有解开来。那么尸体怎么会从包裹好的细麻布当中脱身呢？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啊。耶稣基督从坟墓里面出来了，就像什么，就像一粒种子从土壤里面长出来一样。主耶稣他自己曾说过，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新的麦子从地里面长出来了，但那个种子的旧壳还在地里面。这个就是留在坟墓里面的东西，细麻布啊，是包裹主耶稣的旧壳啊，旧的壳包住他身体的旧的壳。这个时候主耶稣不再需要这种旧壳来包住他，因为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当主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那么拉撒路那个时候他是裹着那个尸布，那个尸体的布，他裹着那个布从坟墓里面出来的。所以主耶稣当时就叫那些人啊，把拉撒路裹着他身体那个布把它解开。所以我们看到拉撒路他出来的时候，从坟墓出来的时候，他的旧身体还是裹在旧的这个裹尸的布里面。拉撒路的身体不久我们知道有一天还是会再死亡，但是主耶稣从坟墓出来的时候，他是永不朽坏荣耀的身体，这个就是复活的意思。接着我们看第七第八节，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在另外一处卷着，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这里我们看见神借着约翰记载这些很小的细节，也很重要的细节，说到裹头巾还在原来的地方，和裹身体的细麻布是分开的，裹头巾还卷成头的一个形状，放在头部的那个位置。我认为彼得看见他就相信主耶稣已经复活了。这里第六节说到看见是就是明白了了解了的意思。当他们亲眼看见主耶稣复活的基督之前，他们已经先明白了也相信了。接着我们来看第九第十节，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的。约翰提到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虽然主耶稣曾经不断地告诉他们说他要从死里复活，那么旧约圣经也说到主耶稣要从死里复活，但是他们都听不懂。即使在今天，我们还是把新约，我们应当要把新约圣经当作一个亮光，用新约来解释，回头来解释旧约圣经。我认为我们大家对旧约圣经不那么熟悉，其中的一个理由就是为什么没有用新约圣经来解释旧约，我们今天可以用新约来解释旧约，我们就更明白旧约的意思。今天有好多人读圣经的时候说我还不太明白，但是我认为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我们可能我们读一段经文已经读了好多遍了，每次读的时候怎么好像以前好像从来没有读过这一段一样。当我们重复读一段经文的时候圣灵就会赐给我们新的亮光。那么另外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我们要了解这个经文的意思。 必须要有你个人的经历才行。所以我们人生遇到试炼，遇到苦难，有许多的经历，那么我们都可以慢慢的更明白这个圣经所讲的意思。比方说就是大卫王，他写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因为什么呢？他已经经历到神是眷顾他的牧者。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啊，愿主借着圣灵开你的心窍，欢迎你来信到环球电台跟我们分享。记得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